好，那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。我们一起先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使我们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来到一起，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。感谢神赐下利未记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借着旧约，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神对我们的救赎和恩典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我们上次呢没有把十章的内容都完全 cover 掉，我们只讲了六章的内容。但是大家考试呢考的都挺好，说明大家读的都非常认真啊。因为我们后面七八九章十章的内容我们都没讲，但是考试里面有，大家也都答上来了。感谢神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认真的读经。读经者的信念，我们还是一起来把它读一下。请使神所漠视的，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活出3:16-17。那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那利未记呢？摩西五经也是神所漠视的，同样也可以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也同样可以叫我们得以完全。所以，虽然利未记大家都说这个律法书不是很好读，然后利未记呢特别不好读，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读利未记里边体会到神的救恩，然后也同样让我们可以得以完全。这是读经者的信念。我相信圣经是神存全无误的话语，是基督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。就是不仅是新约，旧约也是一样。然后我也相信圣经会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。然后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，并且谨守遵行，便为有福。那我们复习一下，我们上次介绍了一个读经的方法，就是先大后小。希望大家能记住的呢，就是整本圣经都是在讲神对人的救赎，然后那是从神的角度来讲，从人的角度来讲呢，整本圣经都是在讲人怎么做神的子民。具体的我们从那个律法书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就是要认识神，第二就是知道神的命令，第三就是谨守遵行。旧约呢就是在讲神救赎以色列，或者是神救赎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。在摩西五经里边，摩西五经在整本旧约里的地位呢，就是摩西五经是在讲神的命令，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律法书。那这个摩西五经这五本律法书的主题，希望大家能够记住，创世纪是在讲创造与救赎，出埃及记是讲怎么样做神的子民，利未记讲如何亲近神，民数记是讲旷野的漂流，申命记是从神爱的命令。那我们说先大后小，我们先有这个每一本书的中心思想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容易明白这本书在讲什么。那做神的子民的这件事情是贯穿到整个的摩西五经，甚至于整本旧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还是重要的经文呢，我们还是要反复的让大家来温习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9章。因为这段经文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反复的来引用来看。19章3节说，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这是神 对摩西所说的话。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、小谕以色列人说，这是神让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话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这是讲神救赎了以色列民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在我们后面看摩西五经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一句话，叫“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”。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。那第五节说：“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。”这就讲到了做神的子民。那做神的子民的条件是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。那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背景，神把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带出来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以前是不知道怎么做神的子民，他们也。基本上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，他们大概也就知道他们神是他们祖先的神，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，所以呢，神又告诉他们一些话，说我是谁，然后神要告诉他们一些做什么事情才能做神的子民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看的，包括像利未记，就是在讲神告诉他们怎么做神的子民，像然后我们看到民数记呢。就是在讲他们做神的子民的这个过程。那这里边就是说，首先呢，做神的子民要听从神的话，遵守神的约。那你首先你要知道神的话和神的约。然后第六节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那什么叫圣洁的国度？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呢？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完全都不知道。他们以前也许在他们的历史上，或者在他们当地的民族的风俗里面，他们知道，可以给神献燔祭啊。我们那个前面创世纪里面有这种记载，但是他们和这样一个神把他们带出来这个神的关系怎么建立，他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就看利未记里面就很大的篇幅讲到祭物，讲到祭司，讲到怎么献祭，那就是在讲怎么样做祭司的国度。然后我们今天也会看到说，神还告诉他们做圣洁的国民，怎么样才叫圣洁的国民，怎么样才能圣洁？那神都给他们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。所以这个当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觉得说，哎，怎么，为什么许许多多的规定都是特别细特别细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如果要不细的话，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。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说，即使神规定的那么细，还会出错。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能帮助我们读旧约、理解旧约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先大后小。那还有一个原则呢，我们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，有句话叫"重要的事说三遍"。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话不止三遍，神反复的在讲，其实那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信息。比如我们读完了出埃及记。我们对出埃及记的印象都有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实在神马，通过实在神马埃以以色列人从埃及带来。可是，在我们在看到实在的时候，其实有一句话是神反复讲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神认识他，对，实在里的神反复讲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这个实灾，其实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实灾上。我们说，哎，这实灾都有什么灾，都有什么灾？其实我们要记住说，神通过这个实灾，要让以色列人，要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，他是神。然后我们再出埃及记再往后看呢，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话，就是神告诉他们造会幕、招圣所，然后有一句话经常说的是，照着耶和华在山上的样式。照着耶和华在山上的指示做，这是神给他们的命令，反复的出现这句话。然后当他们做的时候呢，反复出现一句话呢是，就照着耶和华给摩西的指示，他们就做了。 他们就造的会幕就是完全按照那个指示，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过程，一个是认识神，知道神的命令，然后照着神的命令去做。那我们看立位记的时候呢，同样会出现这样的话。当我们注意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抓住这个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重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一下上次我们到了立位记的第七章，从第六章的下半段开始，从第六章的第八节开始呢，就是在讲，祭司怎么献祭，讲到祭司献燔祭的责任、献素祭的责任，然后献赎罪祭的责任、献平安祭的责任。我们上次重点是讲了五个祭，让大家记住五个祭。基本上也就掌握了许多的内容了。但如果你把这五个祭，你要是想，你要是看得更细，看得更清楚，然后你再看这个后面他的献祭的时候，你看到这，哎，为什么这个，比如说，赎罪祭，为什么有的赎罪祭是献的是公牛，有的赎罪祭献的是公羊？那公以牛和羊有什么不同？那就是他献祭的对象不一样，然后你再看那个，有的赎罪祭是可以吃的，有的赎罪祭是不能吃的，就有的要全部烧掉，有的呢可以归给祭司。如果我们要看的，就是说它里边是非常详细的，让你一点都不含糊的，但是呢，这就是让以色列人他们在对神的命令在执行的过程中，就是没有模棱两可的事情，就是神的规定是特别清楚明白的，这样人在照着神的旨意做的时候呢，就会有非常明确的指示，你可以照着做。那我们就来看他这个，从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，就是神已经给了他们指示了。献祭，祭物是人们怎么献，然后呢，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就在记载他们是怎么做的。那我们看第八章呢，第八章它是，摩西来高利这个大祭司，高利亚人做大祭司。那我们看这个记载，这是在讲这个过程。这叫祭司的就职礼。那么做祭司的，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开始有祭司，那这个大祭司是亚伦，他的四个儿子做祭司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就职典礼。那这个事情呢，是由摩西来主持的。然后这个就职典礼呢，是要有七天的时间。那这七天呢，每天都要献祭，每天献的祭呢，一只牛。两只羊，一筐五孝饼。那我们说，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们就要回去看出埃及记了。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9章里边，神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告诉摩西，说你高利亚伦的时候，神给他做了详详细细的指示。所以你看了出埃及记29章，然后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这个摩西完全是按照神的指示在做一件事情。那他这个过程详详细细的，就是先要给他洗，然后给他们换上礼服。这个礼服怎么做，也是在出埃及记里头有详细的规定。然后怎么高抹帐幕、祭坛，然后器具，然后用膏油膏这个亚伦、高大祭司，然后献祭、持祭物。然后他们要在圣所，一共这个仪式要进行7天，每天都要献祭。那这是这个就职的过程。那我们看几节经文哈。在第八章第四节， 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然后再往下看到第九节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然后我们看13节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17节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再往下21节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36节一个总结，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尽中，全然尽中，就是摩西对神的话是非常认真的，一丝不苟的，完完全全的，神怎么吩咐他，他就怎么做。那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在旧约的时候做神的子民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要照着神的吩咐去做。那至于这个细节，如果你要对照着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基本完完全全就是照着出埃及记29章里边的规定，一步一步做下来。那这就，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想读得特别细的话，你可以对照那个细节去看里边的内容。如果你要是就想看到他到底在讲什么，因为我们的困难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只看细节的话，我们这些东西现在也不做了，还有什么用啊？我读，你可能提不起兴趣了。但是如果你要从这个原则去看，你说神的命令是什么，然后他怎么照着神的命令做的，你就会看到这个立位记给我们的启示的意义就在这里，这告诉我们说，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。那么这里边有的细节呢，其实我们上次这里边值得注意的细节，就是他先，他献了一只公牛。然后这个公牛呢，因为这个是给大祭司献的公牛，那这个血呢放要这个血，15节这里说宰了公牛，然后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，使坛洁净。这个坛呢是指会幕里边的香坛，所以这个赎罪祭的血如果要是放到会幕里边去的时候，那这个祭物呢就不能吃。所以这个公牛呢，血放在里边，然后把内脏烧掉，然后这个公牛要拿到营外去，完全的烧掉。那亚伦在这里边呢，先是献他自己的，要先献赎罪祭，然后献燔祭，然后献素祭。那这是献祭的一个顺序。那我们这个题呢，虽然我们上次没讲，但是这个考试题呢，大家也都基本都答上来了，说明大家看的也是非常详细。这是第8章，第9章呢，就是大祭司高立了以后，然后就是大祭司他就要自己来献祭了，他就要履行祭司的职责。所以第9章开始，到了第8天，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，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，就是把神告诉他们怎么献祭的这件事情再重述一遍，然后就亚伦就开始按这个指示来献祭。第8章有一节经文啊，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下，就是23节。在宰了这个就职典礼这个羊以后，摩西把一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这23节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，然后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，把这些血抹在他的右耳垂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并把血洒在坛的四周。那我们，从属灵的角度说呢，我们说这节经文很有意义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他的耳朵、他的手、他的脚， 他说耳朵呢听神的话，把他的耳朵洁净，让他听神的话，然后把他的手洁净，让他做神的工，然后把他的脚洁净，让他行神的路。我们可以这样解释。但是当我们今天，我如果我们读十一章，读了十一章到二十章呢，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动作呢是一个洁净的动作，就是让他们洁净。因为我们今天哈佛的经文里边有大麻风，大家看到大麻风洁净的时候也要做同样的动作。当这个人从大麻风的病里洁净以后，到神的面前献祭，然后呢祭司也要做这样的动作来洁净他。所以这个也不是说这个专门是给祭司的一个仪式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章，第九章就是亚伦献祭。从第八节开始，于是亚伦就近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。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，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，抹在坛的四角上，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。所以这个坛是香坛还是祭坛？这个应该是会幕里面的香坛，因为它是给自己，是祭司给自己献的赎罪祭。那这个也是要把血放在会幕里边，然后肉和皮烧在营外。那我们也看到第九章里头也是反复说，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point。22节这里说呢，亚伦献完了祭以后，亚伦就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。这是大祭司为百姓祝福。大祭司为百姓祝福的内容呢，后面我们会看到。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呢，就是我们牧师的交接，主任牧师交接典礼的时候，退职牧师王牧师和那个新的主任牧师肖牧师，他们在那天，在祝福的时候，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，就是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。那这就是旧约里面大祭司为百姓祝福的一句话。那我们今天我们会重点看一下这个第十章。第十章呢，就出现了一件事情，前面都是照着神的吩咐行了，到第十章突然就出现了一个事情，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，他的长子，他的拿达和亚比户。第十章第一节说，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这个燔火是什么？这个如果有很多种解释，因为这个在这里面，因为神规定的很细，比如说你这个香是不是按照神规定做的香，那个火是不是从祭坛上取的火，然后你是在哪里献的，这个在哪里在耶和华面前献的，这个房献的，就是亚伦拿达和亚比户呢，他们没有按照神所吩咐他们的去做了这件事情，所以当场就被神击杀了。这是他们第一次献祭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失误。我们看这个 这件事情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说，神对于，按照他的吩咐去做是非常，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我们会看到在民数记里面会看到很多这个，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他们做神的子民了，但是他们偏行己路，做了很多错事。那这件事情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就是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、对神的命令要重视起来，不能说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子民了啊，然后有耶稣做我们的宗保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命令上随意，特别是这里面讲说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说旧约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要认识神是什么样的神，然后我们要知道神的命令，我们要照着神的命令去做。我们的重点呢就不放在说分析各种原因，因为这个原因，圣经里头只用了一句话，说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。那有很多经文呢，可以供给大家呢，就大家去看，比如说后面有。告诉了亚伦和摩西说：“你们在献祭的，你们在做这个圣工的时候，你们浓酒、清酒、浓酒都不能喝。”那有人就说：“哎，是不是他们两个喝酒了？”还有的时候呢，告诉了亚伦说：“你不能随便的就上到至圣所里面去，免得你死亡。那可能说：“哎，那是不是他们两个到至圣所里面去献祭了？”那圣经没有明确的讲，所以这个我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。但是我们就知道。告诉我们说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，就你就是要按照神吩咐的去做，就对了。那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个，当我们往后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看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的时候，就是在很多神给他们的命令上，他们打了折扣，所以他们就失去了很多神的祝福。那这里边，这是关于献燔火的一些解释。那我们就，还有一段。这个如果我们看了这一段，我们就会觉得非常，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献完燔火以后，这个拿大亚比布死了以后，我们看这个亚伦的反，摩西呢告诉亚伦说，这是耶和华所说，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那就是摩西向亚伦解释了说，为什么拿大亚比布会死，因为他们没有让耶和华显为圣，也没有让耶和华得到荣耀，所以他们就侵犯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们死了。但是你看亚伦的反应呢？第三节，亚伦就默默不言。按理说这个，犹太人，就以色列人，他们有个习惯，如果遇到他们悲痛的事，他们会撕裂衣服，然后会往上扬灰，然后就是表示悲痛的意思。但是在这里边，亚伦就是默默不言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上穿的是大祭司的衣服，他是在服侍神，所以我们在后面看到对祭司的要求，祭司不可以去撕裂衣服去做这种悲哀的事情，因为他是在服侍神。那我们看到后面，你从这里边也可以看到摩西是多么重视于神的吩咐，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。那摩西也招了亚伦的叔父的两个儿子，就是他没有让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说，你看你们那个两个兄弟死在这个会墓里，那个死在这个地方了，你们要把他挪出去。没有，因为那两个人呢，按照神的规定说，祭司如果碰到死人的话，祭司就是碰到死人就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他就不能服侍神，所以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他们在献替百姓献祭，他们也不能过来，所以摩西是招了另外两个人把他们抬出去。那我们看到后面16节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 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谁知已经焚烧了。摩西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找这只羊呢？哦，那我看是因为这只羊被烧了，然后摩西还发怒，对亚伦剩下的两个儿子发怒。为什么发怒呢？因为摩西发现他们没有按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话去做，因为这个。公山羊虽然是赎罪祭，但是这个献祭的祭司呢，这个公山羊献祭的这个肉呢是，他这个不是为祭司献的，是为百姓献的。那为百姓献的这个公山羊这个赎罪祭呢是制胜的，这个肉是归祭司，是祭司可以吃的。我们其实如果前面看赎罪祭的时候看细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，但是他们没有吃，他们把这个给烧了。那这里边，摩西说，这个制胜的这个赎罪祭，你们要吃，是你们可以担当会众的罪孽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那你没吃，你就影响了这个赎罪的这个功能。所以摩西就非常愤怒，因为摩西也非常担心，前面两个儿子没遵守命令，没遵守吩咐，被烧死了。那后面两个你再不遵守吩咐。那岂不就没有祭司了吗？亚伦一共就四个儿子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亚伦呢，是有一个解释给摩西听。亚伦就说：“我们今天是献赎罪祭和燔祭，然后呢，我又遇到这样的灾。若今天吃了这赎罪祭，耶和华岂能看为美？”就亚伦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做他们两个得罪了神，然后我们还能心安理得的吃这个赎罪祭吗？所以亚伦。意思就是他没有心情来吃这个东西，那摩西呢？听了他的解释，摩西也是便以为美。所以这个从前面看，他们没照神的吩咐做，摩西是心里是非常着急。所以这也从让我们看到一个榜样，做神的子民的一个榜样，就像摩西这样，认认真真、完完全全的把神的吩咐去照着做。那接下来呢？这是我们前面的内容，接下来呢，从11章到15章，再讲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反复看一个反复出现的字眼呢，就是洁净不洁净。那11章呢是在讲一个饮食的洁净，然后12章呢讲一个生产的洁净，然后13章、14章呢是讲。跟麻风、大麻风这个病有关的捷径，然后15章是讲漏症的捷径。关于这个捷径呢，这个11章44节有一节经文，是说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捷径。44节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也不可。”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，我是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这些事情，这些洁净的事情，都是和圣洁有关。就是神要让这些人，要让以色列人做神的子民。那神的子民怎么做才能和世上的人不一样，才能说他是神的子民呢？那神就通过摩西告诉他们一些事情。现在这一部分内容呢，就是说神规定了一些事情是洁净的，又规定了一些事情是不洁净的。然后呢，通过这个洁净和不洁净，让以色列人呢有个标准去遵守，照着这个遵守，那他就分别为圣，他就是圣洁的。所以这个。我们要看这个的内容呢，讲得非常详细。我们先来看这个饮食。那在饮食上呢，它就有非常详细的规定，比如说兽类，什么是洁净的？洁净的呢就可以吃。那规定的就是分蹄倒嚼的，倒嚼又是反刍的意思哈。 比如像牛和羊就可以吃。猪呢，它是虽然分蹄，但是不倒嚼。兔子呢，虽然倒嚼，但是不分蹄，所以就不可以吃。那就是洁净和不洁净。水里边的东西呢，有刺有鳞的，就是洁净的。所以这有刺有鳞的就可以吃，比如叫鱼，有刺有鳞的鱼就可以吃。那像虾了、螃蟹、鳗鱼了，这就是不是有刺有鳞，所以不可以吃。飞禽呢，就是有一些它吃腐肉的，比如像鹰啊、乌鸦呀、但是圣经里它就是详细的讲的非常详细，什么什么鹰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鹰，然后洁净的可以吃，不洁净的不可以吃。那地上爬的昆虫呢，有翅膀的、爬行的都不可以吃，但是呢，这里边就特殊有一些例外，比如像蝗虫、蚱蜢可以吃。因为这个食物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嘛，所以就有很多，大家就有很多的猜测说，为什么神会有规定？比如说为什么只有牛和羊可以吃，猪不可以吃？那就有许许多多的解释。我们可能也比较关心这个解释，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可以吃，那个不可以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有一种解释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解释，说，你神说的可吃的都对人的健康有好处，所以你就吃，然后你就会健康。那神是为了人的健康的目的来做这个规定。也有的人呢是从属灵的意义来解释，说为什么倒嚼呢？反刍呢？那就是反复的嚼，反复的嚼呢，你就能消化。那我们要养成倒嚼的习惯呢，就是要昼夜思想，反复思考神的话语。还有一种解释呢，就是为了圣洁的理由，那就是神要在以色列的人呢，在饮食上和万民有分别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要看圣经的话，圣经里边就是这个解释三是符合圣经的教导，就是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，就说我是圣洁的，你们要圣洁。那你们怎么能圣洁呢？那我就告诉你们，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。洁净的你们就吃，不洁净的你们就不吃，你们就照着做，你们就分别为圣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要是从这个圣经圣洁的角度来理解，我们就不会，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现代基督徒是否仍需遵守食物的条例？那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不需要啊，因为马太福音15章那里就讲到说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法利赛人责备耶稣的门徒说：“你们怎么不洁净？吃饭不按照规定去洗手？”然后耶稣就回答他们说：“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当初设立这个洁净不洁净的目的，并不是从你吃健康不健康的角度来讲。神是告诉你们，我就告诉你们说，这个东西是不洁净的，你们就不要吃；我说洁净的，你们就吃。然后你们照着这个话去做，你们就分别为圣，你们就和万民有区别，你们就是我的子民。所以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解释说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所以，保罗就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所以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感谢领受的，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可以吃。如果你要是说，神说洁净的那些东西才可以吃，是健康，那我们到了新约，反而耶稣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可以不健康，肯定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这个重点是说，你们要圣洁，要分别为圣。所以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立为记难读。就是你如果要是把你的精力都放在说，什么是分蹄的，什么是不分蹄的，什么是有鳞有刺的，你就天天在想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，你就很难从这里边出来。 然后你也不明白神到底在讲什么。那这个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重要的是心中有从主而来的公义、和平和圣洁，在生活中的荣耀神。这是关于食物。那接下来呢，12章就讲到说关于产妇生产的决定。那他就是说，生男孩不洁净7天，然后要家居33天，然后生女孩呢不洁净2个7天，要家居66天，然后等这日子满了以后呢，就满了洁净的日子呢，他要去献祭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，《路加福音》第2章22到24节。路加福音第2章22节，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于主。那这个他们呢，就是玛利亚和约瑟，他们带着孩子呢，就是他们带着耶稣。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，或用一对斑鸠，或用2只雏鸽献祭。那这里边讲的就是，生产的日期满了，然后到神的殿里去献祭之礼。那这个就是讲的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利未记12章2到6节的内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为什么用一对斑鸠或2只雏鸽。这里边呢，实际上满了洁净的日子呢，它是要献1岁的羊羔为燔祭，1只雏鸽或1只斑鸠为赎罪祭，就是他要献2个祭，要献一个赎罪祭，献一个燔祭。那燔祭要用羊羔，然后赎罪祭呢要用雏鸽或斑鸠。但是呢，他说如果他的力量不够，就是他没有羊羔比较值钱嘛，和那个斑鸠和雏鸽比，他要没有钱，他就要献2只斑鸠或者2只雏鸽。那一直呢献为燔祭，一直献为赎罪祭，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说，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当初，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是属于那个力量不够，他们是比较穷的人，所以他们献一对斑鸠或者是一对雏鸽。那他们也是按照，就是到新约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按照这个律法在行。这就是利未记里要求他们，产妇的洁净的条例。接下来呢，13章和14章用了2章的篇幅呢来讲这个大麻风。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麻风是一种就是有传染性的皮肤病，那么从古就有，近代就是现在世界上可能还有的地方有这种病，虽然现在有药可以治，但是到耶稣那个时代大麻风还是有很多，所以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记载好几次就是耶稣医治大麻风的病人。这个讲义里边呢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叫大麻风，就是大呢是说它会扩散会传染，麻呢就是那个患处那个地方会失去知觉，然后风呢就会这个人你看他得了这个病以后 他肉也烂掉，然后他也不知疼，就像不正常的人，就像一个疯子一样，所以把这个病叫当麻风。那如果我们要是细看的话，这个13章里面，它是这个律法里面讲这个条例讲的非常详细，就是它一共确认有7种检验的方法，就是新长的大麻风，然后呢，它原来长过大麻风又复发了，或者是它长疮引起来的大麻风，或者是它长这个疮。火毒、疖子，这个都是皮肤病的，现代皮肤病的一种，就是说由这些引起来的大麻风。然后呢，这是讲的，前面讲的是肉、皮肉上的，后边呢还讲到说，头毛发上长的，然后身上长的，甚至那个没头发的人秃头也有长大麻风的可能。就是他讲的特别详细。如果你们要是学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是完全是一个鉴别诊断，就是哎，这个人。长了个疖子，然后这个疖子怎么就能知道这个疖子是大麻风？然后他要先把这个人，如果你发现他怀疑他是大麻风，然后你要把他放在一个屋子里面隔离7天，过了7天你再看，这个是又进一步扩大了还是没扩大？没扩大呢，他可能不是大麻风，没有扩大了，又有什么症状出现了？是大麻风。然后他这个讲的非常详细，这7种情况都告诉你说怎么来鉴别。那这里面一个重点呢，是说，谁来鉴别呢？祭司，对吧？你如果发现怀疑的话，你要去找祭司，那祭司来负责，来确定你是不是大麻风。然后呢，第二点呢，就是说，大麻风的病人呢，为了防止他传染嘛，所以要给他隔离。这个大麻风的病人要住在营外。就是以色列呢，咱们扎营的时候呢，中间是会幕，会幕，然后呢是12个支派分别围着这个会幕，那个立位人呢是在他们中间，然后这个营再往外边呢就是什么闲杂人等啊那些人，然后再往外边呢就是营外，所以这个大麻风的人呢是不能和正常的百姓来接触，所以他们就在外面。那我们看到。而且他们还会，45节这里说，身上有长大麻风在病的，他的衣服要撕裂，也要蓬头散发，蒙上唇，喊叫说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，在病在他身上的日子，他便是不洁净，他既是不洁净，就要独居营外。就说他不仅是，独居营外，他遇到人的时候，他还要喊，他喊不洁净了，他意思就是告诉你。我是不洁净的，你离我远一点，因为你要碰到我的话，你也就变成不洁净了。这个，所以在新约的时候，也记载那个大麻风的病人，他们也是喊着说，不洁净。那就是病人的本身。然后他接着呢，讲到说这个。跟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有关的，他穿的那些衣物怎么处理？然后后面还讲到说他这个他住的那个房子，如果你们因为他们现在住的是帐篷，但是如果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，他们会住房子，住了房子以后，如果房子里有人得了大麻风病，那怎么检验？然后怎么来解决？这个也有详细的规定。第14章呢，还详细的讲到了说，如果这个病好了以后怎么办？那这个好了以后呢，也是要请祭司来，然后祭司还有一连串的检验的方法，然后确定这个人确实好了，然后还有规定呢，他也有献祭，所以在福音书里边讲摩西讲。耶稣医治了那些麻风病的病人，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：“你要去见祭司，然后祭司就会确定他，说给他一个鉴定，说你这个病好了，这样他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。”这是 麻风病。然后第十五章讲到了漏症，就是说还有一种不洁净的事情，就是说漏症呢，他举了几个例子。其实他这个十五章前面从第1节到13节，这到15节，笼统的讲了一个漏症。患了漏症的人呢，如果他痊愈了以后呢，也要给他献祭，献赎罪祭，献燔祭。然后他讲到说，他所坐的地方，他所碰到的地方都是不洁净的。那他后面呢，就讲到举了几个例子，就是男人呢，如果梦遗，这算漏症；然后女人呢，月经是漏症，然后月经的不正常，也是属于漏症。那关于漏症呢，就是他把这个，我们看这个31节说，这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就是说，神就规定说，这个是不洁净的，这就是神的这么一个规定。其实你要仔细想一下，他不完全是从说那个生理健康不健康的角度，真就是，就你就理解成说，神呢对他们有一些规定，神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我们不能就是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要知道神的，知道从神的心意这个角度来看，然后我们不能用我们现代人的理性去分析那个内容。那你要说，人是神创造的，所以神造了男，造了女，然后呢，女人呢就会有月经，那怎么有了月经就是犯罪呢？还要献赎罪祭。你要从理性角度，你就会可能就陷到这个里边，你就会反复琢磨来琢磨去，你也不会找到结论。那个结论是什么呢？结论是说，神是说呢，这样的事情，现在我规定这是不洁净的，然后你要按照我给你规定这个理，这个洁净的理去做，只要你去做，你就和世人就有分别了，因为世人不会这么做。那你和世人有分别了，你就分别为圣，你就是神的子民，这是神，让以色列人成为他神，成为怎么样做神的子民的一种方法。所以这里的重点呢，就是还是我们回到十一章的那句话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”那我们就看了这个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，一共讲了这些内容。那其实我们如果要理解了这个以后呢，我们对于圣经里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比如像这个，漏症。我们读新约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治了一个血漏的妇人。那个血漏的妇人呢，她听说了耶稣这个，她是得了很多年的这个病，然后她怎么治也没治好，所有的财产都花光了，她已经绝望了。然后她听说了耶稣的能力以后，她就偷偷的混在人的中间，然后她就摸耶稣，摸完了耶稣以后，她的病就好了，她自己就知道她的血漏好了。然后耶稣呢，就不走了，停下来就找他，一定要说谁摸我了。然后门徒还非常不理解，说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人呢？说这么多人都挤来挤去的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人摸你？然后耶稣就说，直到把这个血漏的妇人找来，然后这个血漏的妇人，圣经里记载着，战战兢兢到耶稣的面前，然后承认他这件事情，就是耶稣不仅是让他身体好了，因为他偷偷走了以后，他身体是好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神的灵魂上的拯救， 然后耶稣他来了以后，把他自己的事情向神、向众人都坦白以后，然后耶稣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就是我们想啊，他摸了谁，谁就不洁净了。按理说，一个你就像大麻风的病人一样，你有血漏的时候，你就自己在你自己家里，你出去以后，你碰上谁，你就把谁坑了，对吧？因为你摸了他，他不洁净，他不洁净，他自己要不知道的话，他得罪了神了。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后面会看到得罪了神以后那个结局，就是死啊，就是从民中灭绝。那你我们看那个赎罪记出千记里面，就是说你做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不可以做的事情，你就得罪了耶和华，你要献赎罪记。那你摸了你就不洁净，你不洁净你不知道，你就是得罪神。你要知道的话，你更要去马上就去献祭，所以，那个人在耶稣不断地找他，他就要出来坦白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有什么病，然后他是怎么样得了洁净。他不仅是给神做了见证，他也是把他的信心让众人知道。然后耶稣借着这个就告诉大家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所以他不仅是肉体得拯救，他的灵魂也得救了。所以你要是不知道这个。关于这个漏证这个背景呢，你可能啊，血漏的妇人就血漏的妇人，然后你也不明白说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回来，要找到他。那你要知道这个背景，你对新约，就是说有些新约的内容故事呢是有旧约的背景，你要了解旧约的背景非常清楚呢，你就会更深的理解。就像我们说，为什么说读了立位记，你就会更深刻的理解神的。耶稣的救恩，这种宝贵。要不然简单的说一句，如果我们基督徒常说啊，耶稣的宝血，我们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，耶稣的宝血洁净我。你要不理解旧约这么复杂的这个过程，这个立位记神的这个心意，你就很难理解这个救恩的宝贵。你像。这有许许多多的规定，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很难，就是说照着这个规定把这些事情，完完全全都做好。那你岂不就是一直就是要，你要想成为神的子民，你就要一直去，不断每，几乎你每天都要去献你的赎罪祭，献你的赎愆祭。但是这件事情，耶稣一次性完全的就为我们献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救恩。我们再看一下16章就讲到赎罪日。赎罪日呢，是神特别给以色列的一个规定的日子。那这一天呢，一年有一次，就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为所有的以色列人来献祭。那这个日子呢，是每年的7月初10日。这个献祭的过程呢，大祭司是要先为自己献祭，那他要献上一个公牛，然后再为全民赎罪，献上公山羊，然后进入至圣所。那如果我们要是看得仔细的话，我们就会再看这个公山羊献的时候，这个血抹在什么地方？是抹在会幕还是抹在祭坛？然后这个公山羊是要烧掉？还是要祭司可以是制胜的祭司可以吃，就是像这种，立位记里面规定的是，其实非常详细、非常明确、非常清楚的。如果我们有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。那这里边献祭比较奇特的地方呢，就是它有2只公山羊，一只公山羊呢是，就是。给以色列人献祭有2只公山羊，那一只公山羊呢是做赎罪祭献上，献在耶和华面前； 另一只呢，是要把这个羊呢送到旷野里面去，然后圣经里面说呢，这个要归于阿撒谢勒。那这个阿撒谢勒是什么？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讲，所以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英文有的圣经呢，把这个阿撒谢勒就叫做是归罪羊。就是说，一只羊作为赎罪祭献给神了，然后另一只羊呢，把所有的罪都归在那只羊身上，然后那只羊就把罪带走了。所以这只羊，就是说，罪就与我们隔离了。一个是我们犯的罪呢，是献了赎罪祭以后呢，神就赦免了；另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这些罪都归到那个羊身上，那个羊就带走了。所以，当我们讲到说，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的时候，是替罪，是神的羔羊的时候，这个旧约里边告诉我们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，所以我们才会在新约里面，我们说耶稣是神的羔羊，是我们的赎罪祭。那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，都有预表。这是17章讲到献祭的地点和血的问题。那我们实际上，我们可以下，放在下一次，我们17章跟27章一起。总之呢，这个是告诉我们说，神规定的这么详细的律法条例，就是让我们有章可循。对于旧约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有章可循，他们可以照着这个神的话去做。他们在神的眼前呢，就是圣洁的，就做神的子民，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公民。这是利未记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借着以色列他们做神子民的这样一个过程，让我们知道神话语的宝贵。也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新约靠着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。我们怎么样也要靠着神的命令，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我们来和神建立一个完完全全的子民和神的关系，能够更认识我们的神，也能够让神的祝福因着我们，让神的荣耀因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主日的。从接下来的崇拜，愿神的祝福借着我们的读经，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